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分享创世纪第十七讲我们分享创世纪的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我们祷告求主特别祝福我们。天父上帝，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众弟兄姊妹，再次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要聆听你的恩言，聆听你的圣言。主，求你赐给我们受教的心，赐给我们顺服的心，赐给我们喜乐的灵，赐给我们真正按照你当配得的敬畏来敬畏你。主，我们求你使我们再次听到你对我们的追问，你对我们的寻求，你在哪里？更什么晓得我们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与你和好，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与你亲近，与你连结，同时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是彼此的亲近，彼此的连结。你是我们在天上共同的父，耶稣是我们共同的救主，圣灵在我们心中同证，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讲解摩西律法，特别是创世纪尤其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向我们启示了当初上帝创造我们赐给我们的荣耀和尊贵也向我们启示了亚当夏娃当初那种可怕的犯罪的那种危险性那种软弱，那种挣扎，那种困惑。但是核心呢，其实是对个人自由意志的滥用没有环境逼迫他们哪怕是蛇来诱惑他们，迷惑他们但是他们总能够归向上帝，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愿意听从上帝的话。当然在第三章中也有上帝对亚当夏娃的审判甚至是咒诅驱逐出伊甸园但是当然在伊甸园里也有原初的福音三章十五节讲到女人的后裔必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这是原初最早的借着女人的后裔也就是借着同着你玛利亚所生的耶稣基督来拯救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前三章中整个的创造、堕落与救赎以及关于人类的盼望的基本的种子性的原型雏形都在创世纪前三章中概括。我们看到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在希伯来文中是两个词翻成中文我们看到是四个字，你在哪里一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四章的第九节我们知道该隐把亚伯害了 杀了，埋葬了，隐藏了。耶和华就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啊，人间其实最最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两个问题啊，你在哪里？你身处何地？你到底是怎么给自己定位的？第二个，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你有没有兄弟？你有没有朋友？你是否把你的兄弟害了，把你的朋友害了，还不承认？还是真正造福兄弟、造福朋友了？所以这个兄弟之义，这个朋友之情，也是非常非常什么重要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晓得我们在哪里啊，云山雾罩啊，不知道我们人生处于什么阶段啊，天地之间啊，世界和我们个人之间，过去和未来之间，我们就不晓得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那我们就真的对自己没有任何界定。如果我们也不晓得谁是我们的兄弟啊，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啊，谁是我们看起来是朋友的，但是其实是杀害我们的敌人啊，看起来是我们敌人的啊，但是可能是我们隐藏的朋友啊，看起来是我们真诚的朋友的兄弟的，也可能是最后变成了假兄弟假朋友啊，看起来已是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朋友的，像扫罗啊，追杀教会的，那后来却为了主的意向，为了教会不要命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深思考。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集中在创世纪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三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地方眼睛就明亮了，显然不是指他们过去眼睛是封闭的，显然也不是指过去他们是瞎眼的，没有观看的能力就像新约圣经中讲的一样，上帝开我们的心眼，又说魔鬼撒旦弄瞎了人的心眼。那中国人大家也讲有眼无珠，视而什么不见。所以这个眼睛的明亮啊，看见啊，都不仅仅是指身体上的看见视力上的看见都是涉及到人心灵的意识的。所以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明亮了以后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原来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吗？当然我们看到在25节就讲到，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这并不是嘛羞耻，就说赤身露体，特别是当时世界上没有别的人就是他们亚当夏娃夫妻之间，那确确实实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耻就像现代夫妻在一个房间在夫妻生活中，那也确确实实除非是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确确实实也没有，也不需要感到羞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然后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什么裙子。所以我们看到人犯罪以后就开始从上帝的意识转向自我的意识。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总是想到上帝想到上帝的吩咐、上帝的事件、上帝的赐福，想到与上帝的交流和谈话。现在人就开始专注自己了，哎呀，我赤身露体我这样不好，我那样不好，我的家庭不好我的背景不好，我的教育水准不高，我的工资不高，然后我们总是自我中心总是担心害怕总是有种甚至有种自卑情节总是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那很多人得抑郁症很多人得自闭症 啊，都是觉得哎呀，全世界都盯着我啊，大家都说我不好看，大家都看不起我，都说我工资低，都说我是农村的，都说我是土豪，都说我是离婚的，都说我是剩女。其实我们晓得没有人那么关怀我们，世界上不是说人人都盯着我们，我们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当成世界的中心了，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我们又不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人实在是生活的一种啊自卑感啊，担心啊，惧怕啊，出不去门啊，抬不起头啊，不开心啊，这些负面的感觉啊啊，都是从人类犯罪开始啊进入人的心灵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令我们啊感到震惊的是，亚当夏娃明明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犯罪了，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违背上帝的律法，他们也没有那种啊知罪的感觉啊，他们只是有一种羞耻感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北京大学原来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叫李泽厚先生，他在讲中国文化的时候，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啊羞耻感、面子精神比较强啊，但是西方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罪感意识比较强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光宗耀祖啊，立功立德立言啊，这都是面子的问题，这都是荣耀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文化中很少那种认罪、知罪、悔改啊那种意识啊。我想这几方面有它的道理啊，不光是中国文化啊，包括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文化啊，他们犯罪以后啊，只觉得羞耻，只想遮盖啊，只想这个逃避啊。就像我们孙子兵法讲的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计？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啊，我们不愿意面对问题，啊，我们不愿意面对世界，我们不愿意面对挑战，更可怕的是，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的什么罪。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这个罪本身就具有蒙蔽性。这个罪的蒙蔽性是什么呢？罪就使得我们自欺欺人，罪使得罪最大的危害性，使得我们不认罪。我们越是不认罪，我们那种羞耻了、自卑了啊，那种啊仇恨了啊、担忧了，各种各样的负面感觉啊，就压在我们的心中，就塞在我们的心中啊，使我们的心里久久不得释放啊，久久不能够释怀啊，使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使我们的心情非常的阴暗啊，使我们的心中有各种各样的包袱。但是其实当我们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哎，我们就放松了。啊，就像啊，我原来做律师，我们很多同学啊在公检法司啊工作，那我们常常就遇到这样的例子，还有的人犯罪了，犯大罪了啊，贪官啊，大贪官、杀人犯啊、强奸犯，然后他逃跑，跑啊跑啊，很累啊，到处都看到好像是哎呦。便衣来抓我的啊，朋友要把我出卖了啊，你就知道他惶惶不可什么哎重欲的。到了什么时候他觉得很平安很释放了呢？哎，当被公安局抓住了，他就哇就松了一口气，哎，终于被抓住了，没事了，就坐牢吧，等着被审判吧，该杀就杀，该灭就灭，哎，那个时候他反倒放心了。所以我们看到人间啊，当人本身面对罪啊，面对罪所受的刑罚的时候，他反倒有了一种平安啊。当他逃避罪啊，不想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承担代价的时候，他就惶惶不可什么哎终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罪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可怕性，而且常常在我们生命中出现的，有它的蒙蔽性啊，使得我们不认识罪啊，不承认罪。我们不光不认识罪，不承认罪，甚至把罪加在别人的身上啊。接下来我们会看到啊，上帝问亚当，亚当说哎，那个女人让我吃的啊。上帝问夏娃，夏娃说那个蛇诱惑我啊。所以说我们都变得 开始把我们的罪的责任啊都推到别人身上，我们都把自己装成一个，哎呦，我是一个可怜的小女子，我是一个可怜的，我没有多少学问见识啊，就上当受骗了。所以我们把自己都打扮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的样式，我们宁肯承认自己是受害者，但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也犯了罪。好，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所以就看到啊，亚当夏娃吃了禁果，好像是眼界大开呀，啊，好像是开眼界，啊，他们丧失的是什么呢？就丧失了原先那种天真无邪，啊，那种纯真的情感，啊，纯真的善良，他们就丧失了，好像人和人之间一样，啊，你看对方穿的不好。哎呀，对方穷酸，哦，看对方穿得好，对方土豪，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啊，我们心中都不怀善意了，都丧失了那种纯真了，啊，别人对你说好话，你说别有用心，啊，别人对你说坏话，你说看不起你，所以说不管别人对你说什么，啊，别人穿戴什么，那我们的心中啊，都充满了负面的情绪。我们没有欣赏，我们没有感恩啊，我们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忍耐啊，所以啊，我们就丧失到原有的那种人与人之间那种朴素的啊，很单纯的啊，很淳朴的啊，那种耶稣所说的，你们若不像小孩子那样单纯啊，就不能够来到父的什么面前。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包括我们犯罪，生活得很累，哎，遮遮掩掩，啊，遮遮藏藏，啊，在家里，哎呀，戴着很多面具，啊，在单位上戴着很多面具，啊，在社会中戴着很多面具，啊，把自己装在各种各样的套子里，啊，把自己装在各种各样的无花果树叶子编织的什么裙子里，那人和人之间啊，现在都有很多的包装，那很多的墙，很多的墙。使得人和人，哪怕是夫妻之间，哪怕是朋友之间，缺乏了，丧失了那种朴素的感情，啊，纯真的友谊。所以我们要晓得，亚当夏娃丧失的那种原罪给人带来的是败坏了人与人之间整个的关系，也败坏了我们个人心中的那种纯真，啊，那种朴素啊，那种单纯。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提多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就说的，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所以关键是我们的心态呀。所以看到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以后，他们的心态就改变了，他们的心态从爱上帝转向爱自己，他们的心态从体贴上帝的心意转向体贴自己的心情，他们从享受与上帝的交流转向逃避上帝。所以我们看到犯罪给人带来的最大的影响，那是人心人性的败坏的。然后我们看到，而且你就看到亚当夏娃一开始啊，有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个裙子啊，当然这个裙子肯定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长裙，那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的档次比较大啊，也就是编织一个袋子啊，拴在腰上啊，把关键部位挡一挡啊，肯定不是一个长裙的啊。但是无论如何，不管编的是一个袋子啊，还是一个长裙，那就是要把他们身体的一个部分遮丑啊，中国人讲，哎呦，遮遮丑。但是你就看到最后，当上帝呼唤他们啊，你在哪里啊，然后就他们整个的藏在院里的树木中。所以弟兄姊妹啊，一开始亚当夏娃遮藏的啊，是自己认为啊不该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整个人都藏起来。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中很遗憾的是，那很多人是躲躲藏藏的， 很多人不敢向朋友交心，也没有朋友。很多人夫妻之间父母之间都是躲着的，都是藏着的，看起来彬彬有礼，看起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看起来相敬一宾如宾，但是没有那种单纯，没有那种信任，没有那种合一，这种现象也是司空什么见惯的。当我们再看，说天起了凉风，天起了微风，或者说是这个凉风当然有的地方也翻译成大风，像暴风一样的风，但是无论如何，赫赫本这儿翻译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我大人和他妻子就听见了上帝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人犯罪以后不光是遮藏自己，遮蔽自己，而且是把自己整个的从上帝遮蔽了，躲藏了，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躲藏在自己的权力的后面，我有权力，很多人躲藏在自己青春的后面，我年轻，很多人躲藏在自己金钱的后面，我有钱，他们不愿意认识上帝，哪怕他们听到上帝的声音，他们不愿意来真正得见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无花果树的叶子编织的裙子，我们要有各种各样的树林使我们遮掩自己使我们把自己隐藏起来所以如果人一生一世总是躲躲掩掩总是躲躲藏藏，这人活得会舒展吗？这人活得会自由奔畅吗？那这人活得是很委屈的，那这人活得是很阴暗的，那这人活得是很别扭很窝囊的。所以我们看到本来上帝造人是让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你去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者地，管理天上地下海中。所以本来上帝造人以荣耀尊贵为冠冕的本来上帝让人都是人人都是顶天立地自由什么潇洒但是犯罪使人变得非常凄惨的光景。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整个世界还都是他们的，没有别人了要他们要做房地产的话肯定发达了，那花园，那他们的花园，他们的草场肯定不止一万亩了，整个世界都在他们面前，但是眼睁睁的看着整个世界他们就不能够享受，眼睁睁的有上帝要与他们同行，他们就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环境都有限每个人的能力和恩赐都有限，但是关键是求神使我们认罪悔改，释放我们的心，否则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整个世界在你的面前你都没有主人的感觉上帝在你的面前，上帝与你说话，你也不敢见上帝这人生是活得多龌龊，这人生活的是多窝囊，这人生活的是多扭曲多抑郁多没有意思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我们活得坦坦然然，上帝赐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享受什么爱主爱人也包括自己的享用如果做的事情好，感谢主神的恩典我也应当这样做如果做的不好对不起请原谅我不知道，或者我做错了，或者我犯罪了，我要补偿下次我要做好，那都可以不管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们都可以坦然面对上帝在基督里就是想让我们过这样一种坦然的自由的释放的轻松的和平的幸福的生活的。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九节，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我们可以说是亚当夏娃是不是眼界大开，但是开眼界也有两个方面一种人开眼界是通过看那些阴暗面 通过犯罪通过参与看那些花花世界，好像觉得眼界打开，这样我们就不知不觉就被罪恶辖制辖过而去但是我们真正上帝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看到那些真善美圣爱的东西就像一个人坐监牢，同样两个囚犯坐在监牢里只有底下是冰冷的水泥板，然后有一个窗户，有一个囚犯就整天见到哎呀冰冷的水泥板地板或者是冰冷的地面，那有一个囚犯就可以常常看到午夜的星空常常看到还有一缕阳光照进来。所以上帝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开眼界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更多的看阳光更多的看星空更多的看那些真善美的东西而不是被那些阴暗的丑陋的罪恶的东西吸引了我们的什么眼目。然后我们看第十节，我们就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叫明知故问。你就看到说亚当，上帝就对亚当说你在哪里，难道上帝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当然上帝知道亚当在哪里。明明上帝问亚当在哪里，亚当的回答也是答不对题，文不对题。你看亚当说，我在院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也没有说自己在哪棵树后边，亚当这是我的当头，我害怕，我听见你的声音了，但是我赤身露体，所以我就藏了。你看到这四个字的主语都是我亚当也根本不回答上帝的问题，亚当也根本不管上帝的问题，亚当这是自己诉说自己的心情。所以我们知道，人抑郁的时候，或者人自私的时候，或者人软弱，或者精神犯病的时候或者说这个鲁迅先生写的那个作品想没少他不断的絮絮叨叨的，就是我这样了，我那样了，我的儿子这样了我那样了，说一遍又一遍他自己还没有死，把别人的烦死了。所以就看到亚当他根本不介意，不回答上帝的问题，连上帝的问题他都不他也不关心，他真是诉说自己，我听见了我害怕，我赤身露体，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就藏了吧，我不见你，我不见人了我死了行不行所以说你就看到亚当是沉浸在自我的感觉中不能够释怀的。好，弟兄姊妹，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我们看到亚当的回答是，他的院中确确实实听到了上帝的声音。那今天有没有人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圣经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上帝的什么手段罗马书上讲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不能再但见到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推诿。但是真正愿意聆听上帝的声音的人有谁呢今天圣经就摆在我们的面前真正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道愿意真正明白神的话，思想神的话，把神的话行出来，同时要把神的话老老实实清清楚楚的按照自己心灵所领受的能够传递给别人，使别人也得神的话的祝福的，到底有多少人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扪心自问。然后我们看到亚当说，我就害怕，所以这儿害怕不只是一个害怕这个字，担心忧虑愁烦焦虑挠心放不下忐忑不安所以我们看到 一切的负面的情绪都集中在一个害怕上。圣经里讲的说，害怕人的就陷入了什么网络，甚至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哎呦，这人真是吓死的，这人吓得腿打哆嗦的，这人吓得喘不上气来了。人巨大的这个惊怕、害怕或者内心的惧怕，使得人甚至能够危及到你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呢，我们知道在美国，甚至包括在中国，很多人因为担心这担心那，害怕这害怕那，就得了一种忧虑症的。当然弟兄姊妹不要害怕，有的人我也有的时候低落啊忧郁不要紧啊，只要不影响生活不影响工作，你还可以祷告还可以认罪，这不叫病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忧虑啊这个低落使得你无法吃饭无法睡觉无法工作，那你就只能够吃药啊，只能够休息，只能够看病了，那就是忧郁症。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知道，在美国30亿人口中上千万的人啊，在中国可能上千万几百万的人啊，是得这种可怕的，有的是轻度的忧郁，有的是重度的忧郁啊，有的人的这个忧郁症是躁狂啊，躁狂就是把别人差不多要杀了，有的人的忧郁症是郁闷，还差不多要把自己杀了。啊，但是无论如何都生活的非常什么不开心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上帝给我们的赐福也常常是你要刚强壮胆啊，不要害怕。那上帝之所以吩咐我们不要害怕，是因为我们常常害怕的，常常担心的啊。一个人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怕，那我常常讲，那你这个人也挺可怕的，那你天不怕地不怕，那你那你天底下你是老大了，那我是流氓我怕谁，那更不要脸，没有羞耻之心，没有一点怕劲了啊。所以说一个人也不要夸口我什么都不怕，圣经也没这么说。圣经上耶稣说，那能杀你身体不能杀你灵魂的不要怕他，世人有什么可怕的啊？他今天晚上上床明天就不一定能够下床了啊，他今天吃了这顿饭明天就不一定吃早饭了。那人都是人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随时可以拿走，为什么我们怕这些人呢？所以不要怕那些啊不当怕的，倒是要怕那当怕的。所以我们要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二十六。如果我们对上帝有极大的敬畏之心，那你反倒不用害怕那些受造之物。我们越是真正的敬畏上帝，我们越是得享自由，我们越是得享平安，因为我们就不会得罪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敬畏上帝，就有智慧啊，就会行善，就会喜乐，就会认罪，就会悔改，就会在基督里不再被定罪。所以弟兄姊妹啊，求主恩待我们啊，使我们每个人啊都要摆脱那种对个人生活了、家庭了、婚姻了、工作了、教会侍奉了、香港了、台湾了啊，有的人什么也不怕，就怕天掉下来把他砸死。那怎么说把天掉下来把他砸死呢？因为中国有个著名的成语叫其人无事忧天穷，就齐国有个人他没有别的事，他就担心老天会掉下来砸着他。所以你看那人，哎呀，你总是有担心有忧虑有害怕。所以唯愿我们有敬虔的惧怕啊，那叫敬畏之心啊，我们不要有那种愚蠢的啊、病态的、罪恶的，对于不当怕的却反复惧怕，不能够胜过啊。当然这个方面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使我们赐给我们勇敢刚强的心。好，然后我们再看，因为我赤身露体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这个赤身露体还是很关键的一个词。我们看到在第七节讲到赤身露体啊，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十节讲到赤身露体，在第十一节也讲到，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啊，然后我们看到在二章二十五节也讲到赤身露体。所以这个词反复出现 啊，还是有它的啊重要性或者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这样这个赤身露体啊，就是指亚当犯罪以后开始转向自我中心啊，开始转向总是把注意力盯着自己啊，而且那种自卑感开始进入人心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罪感，如果我们对罪没有意识，那我们就会有自卑意识。你看社会上，你到社会上去看，大多数人啊都是有那种自卑意识啊，就像啊我自己啊很长时间也有种啊自卑感啊，农村了，贫穷了啊，没有多少朋友了，各种方面都会给我们一个自卑感。当我们真正信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我们是有至高的上帝，上帝爱我们啊，我们啊有君，我们是君君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尊严不是从任何人而来，我们的平安和尊严是来自至高者上帝的。别人说我们好增不了什么，别人说我们不好减少不了什么，我们过去或穷或富，现在或穷或富都不是根本的啊，在根本上在于我们是上帝的人，我们是上帝在基督里拯救的人，我们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我们各样恩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啊，一个人啊，啊，你要得胜，啊，你胜过两个感觉，啊，你的生活就可以说有个本质性的提升。第一，你胜过自卑感，啊，第二，你胜过那种惧怕或者是忧虑，啊，在你的生活中你没有自卑感，就是自卑。什么叫自卑啊？自卑就是太低看自己，太低看自己也就太高看自己，你。天天盯到自己，不也是太自我中心了吗？所以怎么克服自卑呢？不要高看自己，也不要低看自己。怎么不要高看自己呢？我们自己不过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啊，不要高看，但是也不要低看自己，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上帝在基督里看我们每个人都是重价的珍珠，而用他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买回赎回的啊，所以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啊，然后不要害怕。怎么能够胜过害怕呢？啊，很多人担心的睡不好觉啊，担心的说话就打哆嗦说不出来，越担心越害怕，越说不出来，越说不出来越担心越害怕，然后生命中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啊。所以啊，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胜过各种惧怕啊。如果我们有惧怕，如果我们有自卑啊，你就向上帝呼求，主啊，我有自卑，主啊，我有惧怕，我有担心，我有忧虑，我的心啊，在我里面常常烦躁不安。所以我们要对上帝诚实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之间比较亲近的啊，也可以有属灵的伙伴、属灵的朋友啊，适当的分享一点啊，彼此的担当、彼此的安慰、帮助、开导也是重要的。然后我们再看，说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审判人的时候，仍然是按照他的律法来施行审判的。啊，赤主上帝明显的讲，你是否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然后我们看到在雅各书啊，新约圣经雅各书，我们快快看一节经文。在新约圣经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二节，第二章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爱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上帝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得自由的，就像国家设立交通规则啊，是让我们自由开车的啊。交通规则不是不让人开车的，是让人开车都安全都自由的，最大程度的安全，最大程度的自由。 那上帝更是胜过世上的任何执政掌权立法者。所以上帝的律法是神使人自由的，但是自由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很多人只要自由不承担责任啊，很多人说哎呀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你自由自在的奔放的那往前走，掉到悬崖下去了那还自由吗？啊，你自由的跳崖那还能自由的停下来吗？啊，当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就是不自由了，当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爱主爱人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什么自由了。所以自由不是放纵啊，自由是做当做的什么事情我们就自由了。但是这儿还讲，你们既然要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我们自身啊，教会社会中啊，为什么人和人之间的信任遭到破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亲情。那耶稣说的非常清楚，不法的事情增加，人的爱心就什么冷淡，哪怕有爱心的也受到了伤害了啊，也冷淡啊，整个的世界就丧失了一种啊安全感啊，哪怕你想行善啊也吓得不得了啊，本来扶一个老人家倒了，扶一个老人扶起来很好啊，哦，但是这老人说哎呀是你开车把我撞倒的，哇你吓死了啊，你说哎呀我还相信法官了，到法院里一判案，的法官说不是你把他撞倒的，你扶他干什么，肯定是你把他撞倒的，判你赔40万。哇你说那谁还敢扶老人家啊？那所以说你就看到不法的事情增加，人的爱心就什么冷淡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知道，哪怕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帝不是根据你的感觉来审判的啊，上帝不是根据人的标准来审判的啊，上帝最终审判世界的时候是根据他的什么律法的。所以我们应当行事为人呢、啊，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按照上帝赐给我们的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啊，行事为人。虽然没有一个人遵行律法完全，如果我们能够完全遵行律法，耶稣基督不用为我们舍命啊，耶稣基督不用做我们的救主了，我们就不用再认罪悔改了啊。但是我们应当把律法当作上帝赐给我们的啊，这个彼此相爱的艺术啊，这个追求卓越的标杆啊，治理权力的工具，讨神喜悦的标准啊，约束我们的罪恶的规范啊，和这些方面我们如何看待神的律法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所以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啊。这个地方解经家一直讲啊，亚当的回答真的是太经典了啊，所有的罪恶，所有的罪人啊，都是你要问他哎，你为什么犯罪了啊？我出身不好。你为什么犯罪了？我生不逢时啊。你为什么犯罪了啊？不，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没有人知道我的才能啊，没有人让我当老板，没有人给我机会，我没有办法了，我再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所以你我过去是做过刑辩律师，也见过很多杀人犯的，而且也到监狱里去看一些犯人，很少有犯人哪怕杀人了很少有人认罪的，都觉得自己是冤大头，都觉得自己是受害人的。所以你看亚当就说你首先亚当就把指头指向了上帝，哎，上帝你还问我呢，我问谁去，你给我造的这个女人她真是红颜祸水啊，把我坑苦了啊！如果不是她的话，那我能犯罪吗？再说她不就是你给我造的吗啊！所以你就看到啊，解经家去分析啊，亚当的这个回答就典型的经典的反映了罪人不认罪，他用什么心态呢？怨天尤人啊！请大家特别记得四个字，怨天尤人啊，美国很快感恩节到来啊，感恩的我们要凡事感恩啊，感谢上帝的生命之恩啊，救赎之恩，感谢朋友之恩啊，夫妻之恩啊，同工之恩啊，我们都是活着就是上帝的恩典， 活在上帝的面光之中是恩上加恩啊，能够每一次见面都是在上帝面前啊，每一次见面都是独特的，都是不可取代的啊，都要珍惜。所以说我们要啊凡事感恩，但是与凡事感恩相对应的就是怨天尤人。怨天尤人既不感谢上帝也不感谢别人，就把自己的罪的责任完全推在上帝身上，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推在他人身上，这就叫怨天什么尤人的啊。唯愿上帝啊就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常常省察自己啊，常常啊以宽以待人，严以什么律己啊，更多的对别人要有感恩啊，哪怕是敌人，哪怕是害你的，你说谢谢你啊，挑战我，提升我啊，是我给我做磨刀石的啊，上帝派你也是化妆的祝福，但是你也不要这么讲了，你讲的这么讲他继续害你了，但是你心里要感恩啊，哪怕是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哪怕是不好的人不好的事，哪怕是像约瑟一样兄弟把他卖了啊，把他扔在井里啊，把他卖为奴隶，要把他杀了啊，所以约瑟说你们的意思原是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虽然我们认识的人的软弱，包括我们自身也有软弱也有挣扎，但是神的意思原是什么好的。好，我们再往下看，然后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啊。所以亚当就从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变成了一个可怜兮兮的受害者，这很可怕的。然后第十七节说，耶和华神对那女人讲啊，上帝当然审问亚当也审问女人啊，啊，上帝没有说审问亚当以后夏娃那里不用问了。说弟兄姊妹，男女都有上帝的形象，男女在上帝面前都有责任，男人要承担男人的责任啊，女人要承担女人的责任。虽然我们尽量的有的时候哎，个人的重担都互相担当，但是有的时候你的担子别人担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人啊，因为上帝也给你责任了，也给你恩赐了，上帝对你也是天生我才也必有用，你到底你要为上帝赐给你5000两、哦、我没有5000两，2000两，我没有2000两，1000两、哎、1000两你要自己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所以我们不是给别人交账，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最终啊，你在上帝面前是无法怨天尤人，是无可什么推诿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引诱这个词就可以翻译成啊，是啊，诱惑啊，欺骗啊，误导啊，欺哄。所以弟兄姊妹，在伊甸园里，这个撒旦以蛇的形象出现，他用什么形式来伤害坑害人呢？他是通过欺骗的方式啊，通过引诱的方式，他是通过欺哄的方式，他是通过误导的方式。所以弟兄姊妹，务要做一个聪明人啊，做一个智慧人啊，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因为在伊甸园里也有一条美丽的蛇啊，他用甜言蜜语来勾引我们啊，来欺骗我们，来误导我们，来欺哄我们啊，使我们最终走向死亡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警醒啊，警醒。但是我们看夏娃的时候啊，夏娃还是比较有语言恩赐的啊，这个亚当就讲得太直了，直接说你，直接指责上帝。但是夏娃说的就比较委婉啊，夏娃就属于我们山东啊词人李清照啊，他有一个叫婉约派，委婉啊，说的比较绕弯啊。我们山东另外一个词人叫辛弃疾，他是属于豪放派，亚当会豪放一点，直接一点，直率一点啊。然后这个啊，夏娃说话就说，哎呀，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啊。然后夏娃就把责任推给啊蛇了。所以夏娃看起来既没有指责亚当，也没有指责什么上帝，但是实际上夏娃说的意思也很明确，你说那个男人也不管事儿啊，让他当头也不当头，那我一个小女子能干啥啊？所以说那个蛇还有那个亚当那个男的不都是你造的吗？你找我干啥啊？那我找谁去啊？所以说你就看到 啊，夏娃虽然说得很简洁，但是其实也是怨天什么尤人啊，因为他也没有承担自己的什么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到啊这里啊，我想给大家讲两点啊。第一点，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你要克服那种自卑感啊。第二呢，要克服那种啊惧怕啊。很多人啊都被自卑吞噬了，很多人呢都被惧怕缠住了啊，不能够自由自在啊，不能够堂堂正正的做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是男人女人，不管是我们老人少年，不管我们有多少恩赐啊，多也好少也好，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和尊贵的啊，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啊。做得好我们感谢上帝，做得不好上帝还让我们活着，那我们就可以认罪，可以进步啊，明天就会更好。然后第二个方面啊，当我们讲的你在哪里，你自己给自己怎么定位的，说弟兄姊妹，千千万万不要停留在一个受害人的状态，千千万万在生命中不是总是要怨天什么尤人，而要做一个真正承担责任的人，要做一个真正得胜的人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我们基督徒啊不仅要得救啊，还要得胜啊。在启示录中，上帝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中反复讲的就是，你们要得胜得胜得胜，就必得享那荣耀的什么哎冠冕。好，今天我们就啊分享到这里，我们一个祷告。谢谢主。天父上帝，当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堕落，看到亚当夏娃的堕落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他们就是滥用自己意志的自由，宁肯听从那时魔鬼的话，也不肯听从上帝的啊，宁肯听从撒旦的蛇的那种不一定，也不听上帝一定的诫命和恩言。我们又看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又是自卑，又是羞耻，又是躲躲藏藏，又是满心惧怕，同时又怨天尤人。我们发现我们身上的毛病，我们心中的毛病，都在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都是重重足足的显明出来。主啊，求你拯救我们，就把我们脱离亚当夏娃的原罪给我们的性情带来的败坏。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大能大力，什么能够不断的啊胜过那种羞耻啊，胜过那种惧怕啊，胜过啊，魔鬼撒旦的诱惑，世界的诱惑，什么能够不断的啊，愿意啊承担责任啊，愿意认罪悔改，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能够在恩典、善行、美德上长进，归荣耀给上帝。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